在创办美团之前，王鑫的创业团队已经经历了数年的磨合，彼此建立了很好的信任关系。在互联网产品方面，他们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，这些为美团后来获得成功打下了很好的基础。与之前的创业项目相比，美团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。以前的创业项目，比如校内网、饭佛网，都是纯粹的线上项目，只要把面向网民的网页做好，并保证打开网页的速度以及持续的稳定性即可了。这些工作一群人在一个小房间里就可以全部完成。如果做美团，需要和线下的商家谈合作，这就需要线下的能力了。所以从一开始，美团的创业之路就注定了困难重重。从美团上线到2011年年底，这两年左右的时间，外界一直在质疑美团的线下能力，外界质疑的逻辑也很顺理成章。王鑫的团队此前一直在做网站，没有线下做商务的基因。基因是个很有意思的词，在互联网产业没有发展起来之前，评估一个企业很少用基因这个字。很多跨国企业或者国内带着 XX 集团的企业，一般呀都横跨多个产业，并不会有人质疑这些企业没有基因做成某一件事。比如在2000年左右，可能很少有人能够描绘三星公司有多少业务，只知道这个公司很大，有资源能够做成很多事情。同时期的中国企业也是如此。当时国内带着 XX 集团的字样的企业，一般的标配是主业加地产加酒店。当保健品火的时候，这家公司可能也会进入保健品领域。但这家公司有没有做保健品的基因呢？基本不会有人质疑这个问题。互联网时代的不同，如果一个已经成熟的公司开展一项新业务，外界往往会审视这家公司有没有做成这项事业的基因。如果没有这个基因，一般就会认为这个事情做不成。这方面的案例有很多。2005年，阿里巴巴接受雅虎投资后，雅虎中国由阿里巴巴接管。五年之后，雅虎中国在搜索领域被百度远远甩开。外界对此的评估是阿里巴巴没有做搜索的基因。后来腾讯也花了很大的力气来做搜索电子商务，也没有成功，也被外界解读为腾讯没有做搜索电子商务的基因。百度做过聊天工具电子商务，也没有成功，同样也被外界评论为没有做聊天工具电子商务的基因。基因成了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护城河，挡住了进攻者，但也容易成为阻止自身更进一步的铁门槛。至少从中国互联网三巨头 BAT、百度、阿里巴巴、腾讯的案例来看，基因论也不是没有道理。但是在互联网产业发展起来之前，基因论可能是一件比较可笑的事情。以 IBM 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三星两个科技公司巨头为例， IBM 是做磅秤自动切肉机起家的，三星是做干鱼、蔬菜、水果出口业务的。如果用基因论，很难解释这两家公司未来的基因突变，但是人们可以理解，公司就是用来赚钱的，赚钱后可以投入到更多的领域，赚更多的钱，形成更大的集团公司。王慧文是不太相信基因论的，他认为如果按照基因论的说法，美团连做互联网的基因都没有。最开始王鑫拉我创业校内网时，我们两个学的是电子工程，我毕业设计是汉卫星下行电路板，王鑫的研究生读的是生物芯片，听着是芯片，其实是生物学。后来他给我解释之后，我才知道主要是生物，而不是电子芯片、量子芯片，不是用来做计算的。芯片的原意是非常小的单元组合在一起，并不一定要用来计算。所以我们两个的基因不是做互联网的。当我们开始做团购时，是业界里面最不被看好的团队，因为我们失败了好几次。我们之前都是做社交的，没做过电商，也没管过大团队，所以在当时看起来 我们这家公司应该没有做 O2O 基因的，没有多城市线下管理基因。2010到2014年，行业对我们的核心竞争力的判断发生了非常根本性的变化。到2014年，大家甚至觉得管理线下销售团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。这四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其实所有这些能力，人非生而知之，学而知之。不管是搞产品搞技术，还是管销售做管理，这些东西都有科学的方法可以学到。你只要沿着科学的方法学，一边学一边实践，实践后再学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把很多错误的实践排除掉，把正确的方法放大，这个能力就会逐渐建设起来。对于一家公司来说，我们不要用核心竞争力这种概念把自己束缚住，给自己设限。最重要的只有两个，第一个是捕捉真正的行业机会的能力。机会来的时候，大家都容易说成果，这是一个时机问题。做生意也是一样，大部分行业的大部分时间是没有机会的，所以第一核心竞争力是发现行业机会，第二个是发现行业机会之后，根据行业需要的能力快速学习，去建设这个能力。如果非要说什么是核心竞争力，可能快速学习的能力是核心竞争力，这才会让你的核心竞争力不局限在某一个特定的领域，使得你长期不断进步，当需要新的能力的时候，能够抓住新的机会。如果没有做成一件事情的基因，那就只有两条路，第一，自己学，第二，请专业的人加入。在创办校内网的时候，没有做互联网的基因，王鑫的创业团队是自己学。在创办美团的时候，没有线下管理的基因，王鑫的创业团队加入了一些专业人才。